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贝莱财经。本周三盘后，微软将发布财报。目前，微软的股价在420美元以上，市值约 3.15 万亿美元，PE 约 26.5 倍，既不是2005年底的500美元以上的高光时刻，也不是年初370美元的 AI 恐慌价。最近一个月，股价反弹了 10.5%， 年初至今仍下跌 14%， 属于典型的基本面硬，预期乱，股价像弹簧。而就在财报前48小时，微软与 OpenAI 官宣修订合作协议。这场 AI 圈最铁搭子的关系重构，比财报本身更牵动市场神经。独家授权终结，分成模式重塑，云合作松绑，短期引发盘前大幅波动，之后迅速收回跌幅。市场的反应很真实，利空已被快速消化，长期逻辑并未崩塌。最近一个月，微软的热搜体制比 iPhone 的发布会还要强，每一件事都直接影响财报预期和股价情绪。咱们就按照重要程度加上八卦指数排序，只讲干货。首先，我们先来解读 OpenAI 的松绑，从独家绑定到友好分手，这不是撕破脸，而是成熟的商业重构。此次官宣是双方三年合作以来最彻底的一次关系重构，也是财报前最大的核心变化。授权从独家到非独家，有效期延长至2032年。微软仍拥有 OpenAI 模型的知识产权授权，但是不再是独家。OpenAI 可以将所有模型卖给 AWS、谷歌云等任何云厂商。微软失去了 OpenAI 唯一云入口的护城河。分成方面，微软停止支付，而 OpenAI 继续给微软。此前，微软每年向 OpenAI 支付约40至50亿美元的收入分成，现在直接砍掉了，每年节省了一大笔成本。OpenAI 向微软的分成持续到2030年，比例不变，但是总额封顶。微软仍是 OpenAI 的首要云合作伙伴，新产品优先在 Azure 发布。但是如果微软没有算力或者是不愿支持，OpenAI 可以直接找 AWS 或者是谷歌， Azure 不再是 B 选项。这段 AI 圈曾经的最具潜力搭子的裂痕不是突然爆发的，而是利益、野心、话语权的长期拉扯。导火索是旧协议到期，监管盯着垄断，双方利益谈不拢，所以说他们不是仇人，而是成熟的商业分手。关键是对微软基本面的影响，短期是阵痛，长期是松绑，中性偏利好。短期利空占主，情绪冲击加上护城河削弱， Azure 失去了 OpenAI 独家导流，部分企业客户可能会转投 AWS， Copilot 差异化减弱，市场担忧 AI 变现预期降温。长期来看，中性偏利好，甩掉了包袱加上倒逼自研，停止分成，利润率边际得到改善，失去独家保护，倒逼微软加速自研 AI 模型，强化 Copilot 差异化。OpenAI 仍是优先合作伙伴，且股权加上封顶分成仍能享受增长红利。一句话总结，就是微软从绑定 OpenAI 的 AI 公司变回了自研加合作双轮的科技巨头，护城河从独家资源转向算力加生态加商业化能力。对于数据中心，目前微软的状态是紧急补课。去年微软主动叫停了多个数据中心扩张计划，导致美国和欧洲多个项目退出或者是延缓，直接把宝贵的电网接入资格拱手让给了甲骨文和谷歌。甲骨文抢占了威斯康星州的电力容量，谷歌则加速推进印第安纳州的园区建设。为了弥补产能缺口，微软近期转向依赖天然气自发电的离网数据中心方案，在德克萨斯州和西弗吉尼亚州签署了多项大型协议，总规划容量超过 4.75 吉瓦。这一策略转向成本更高，且与微软长期以来对清洁能源的公开承诺形成了明显的张力，让业界基础设施专家感到意外。更刺激的是，微软甚至接手了 OpenAI 原本的星际之门项目。在挪威的纳尔维克的园区，微软额外租用了3万枚英伟达芯片，而 OpenAI 因为成本问题放弃了这个项目。上个月，微软还接手了德州一个原本由 OpenAI 与甲骨文开发的数据中心项目。华尔街预计， 微软今年的资本支出将达到143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将用于数据中心建设。微软已经公开承认 Azure 云业务将持续面临产能不足的局面，直至本财年结束。高盛分析师指出，即使在算力紧张的情况下， Azure 仍保持着 30% 以上的强劲增长率，并认为虽然 AI 驱动的资本支出增加影响了市场情绪，但是从长期来看，这恰恰凸显了微软在云和 AI 领域的巨大机遇。伯恩斯坦的分析师则给出了更具体的解释，资本支出未能及时反映在 Azure 增长上，存在几个合理的原因。微软可能将相当一部分算力用于训练自有模型，以及支撑 Office、Copilot 等第一方应用。这部分投入短期内不直接体现为外部云服务营收，关键在于时间窗口。从采购硬件组件到服务器正式产生营收，微软通常需要约6个月的时间。分析师表示，2个季度前这一转变已经开始，我们相信微软即将开始收获成果，这意味着 Azure 加速增长的信号最早可能在未来2个季度的财报中得到验证。为了缓解数据中心扩张带来的社区不满，微软在今年推出了社区优先 AI 基础设施倡议，承诺在美国建设数据中心时采取不同以往的负责任方式。该计划包含5大核心承诺，确保数据中心不增加当地居民电价，实现水资源补充，为当地居民创造就业，增加地方税收，以及投资当地 AI 培训和非盈利组织。这一倡议的背景是，数据中心的用电需求激增已经在多地引发了对电价上涨和水资源紧张的担忧，甚至成为美国中期选举的关键论点。川普也公开表示，建设数据中心的科技公司必须自行买单。而微软的这一举措既是公关动作，也是为了扫清数据中心扩张的政策障碍。微软的烦恼是整个软件行业的缩影。2026年以来，软件股遭遇估值腰斩、信心崩塌、模式颠覆三重打击， AI 从赋能工具变成灭顶之灾。而微软作为龙头，既有共性痛苦，也有独特的韧性。坊间流传软件股的三大生死坎，包括 AI 颠覆加上高利率再加上估值泡沫破裂，其中 AI 替代恐慌最致命，客户不敢大规模上 SaaS， 怕刚买就被 AI 替代了，很多项目推迟、续约压价，软件股增长普遍放缓。高盛预计传统软件收入或缩水 30% 至 50%， 行业从席位收费转向结果收费。从这点来看，最近的股价反弹真相依然是空头轧空为主，不完全是基本面反转。年初跌太狠了，对冲基金空头仓位逼近历史高位，局势一好，触发空头疯狂回补，股价快速反弹。但是 AI 的替代逻辑没破， Azure 增速放缓，风险还在。 OpenAI 的后遗症没有显现，反弹是情绪修复，不是基本面拐点。不过微软拥有抗跌密码，因为其并不是纯软件公司，而是云加上 AI加上软件的综合体。其收入结构是云是 40% 加上生产力的 42% 再加上个人计算是 18%。 更加关键的是，它现金流厚到扛揍，一年现金流能覆盖全年 AI 的资本开支，不用借钱烧钱，高利率下不差钱就是最大的底气。可以说微软的基本面在科技巨头里是最稳健的，没有雷，没有负债压力，增长确定性强，抗周期能力突出。摩根大通一线调研指出，微软已在生态整合领域建立起的巨大优势，被业内专家描述为领先所有人至少10光年。调研发现，微软构建了以全局效率与数据洞察为核心的协同生态，而 AWS 更聚焦基础设施，谷歌更倾向于数据领域，这种差异转化为了实际市场份额的优势。同时风险点也开始突出了，主要有以下4个。第一是 AI 投入无底洞，全年资本开支1430亿以上，若变现不及预期，利润率将持续受压。第二是 Azure 增速放缓，从 42% 降至 39%， 算力瓶颈加上竞争加剧，增速或进一步下滑。第三是 OpenAI 的后遗症，客户流失， Copilot 竞争力下降， AI 预期降温。第四是数据中心成本压力， 离网天然气发电方案成本更高，且面临环保和政策风险。就即将到来的财报来看，华尔街一致预期营收814亿美元， EPS 4.07 美元，二九增速为 37% 至 38%。 结合 OpenAI 事件，软件股反弹，基本面韧性，我们给出中性乐观略超预期的预测。而下季度的指引才是关键，决定股价短期走势还要特别注意两点。一个是毛利率的指引 68% 至 68.5%， 成本优化对冲 AI 投入。另外一个是资本开支指引，希望环比持平或者是小幅下降，也就是说 AI 投入高峰已过。财报中的惊喜点是 Copilot 的席位超1800万， OpenAI 成本节省超预期，资本开支边际放缓， Azure 增速好于预期。股价来看，核心支撑400美元整数关口，380美元是4月低点。股东回报季度分红 0.75 美元，叠加每年回购约200亿美元，底部支撑强。当前股价震荡，市场观望 OpenAI 的影响，等待财报确认。机构目标价都认为将再次冲击500美元。而接下来就是6月的微软 AI 大会，发布自研 MAI 模型进展， Copilot 新功能，AI PC 量产信息以及 AI 预期落地的催化上行。最后我们来说一下美国软件股的高烈度黑天鹅。几天前，伊朗革命卫队正式公布霍尔木兹海峡海底主干光缆分布图，标注了7条核心线路为极高风险，并公开警告，若美伊战争一旦升级，将优先切断波斯湾与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光缆及云基础设施。这里有几个关键问题。第一是海峡光缆有多重要，承载着全球约 35% 洲际互联网流量，亚欧间是 80% 的跨境数据，覆盖电商、云服务、金融结算，也是华尔街与欧洲、亚洲金融数据的关键通道。问题二是伊朗有没有能力剪断呢？答案是完全有，而且难度很低。霍尔木兹海峡地形天然友好，平均水深仅70米，最浅处10米至20米，所有光缆都是浅埋，不需要深海高技术。伊朗可用的手段包括挖人加上小型水下切割器，浅水区直接下水切割，几分钟就可以搞定了。虽然川普说已经完全摧毁了伊朗海军，但事实上伊朗目前依然拥有多艘微型潜艇可隐蔽接近作业，也就是说伊朗有能力在几个小时内切断霍尔木兹海峡全部7条主干光缆，造成中东亚欧跨境网络的大面积瘫痪。问题三是美国能获得周全吗？答案很可惜，是不能，或者说只能防一部分。美国水下能力强，但是盲区多，漏检率高。美国的特种潜艇擅长深海，潜水区受限，机动差，数量少，光缆浅埋且路线长，不可能全程重兵把守，所以说做不到24小时全覆盖加上 100% 的防护。我们回到微软，微软中东核心是阿联酋和卡塔尔，属于云加 AI 的超级枢纽，对霍尔木兹海峡光缆的依赖度极高。阿联酋总投资152亿美元，卡塔尔在2022年建成首个 Azure 云区域，服务中东客户，与阿布扎比共建主权云，日均处理1100万次的政府加上企业的数字交互。数据显示，中东的 Azure 收入占微软智能云的约 8%，年增速 40% 以上，是全球增长最快的区域之一。微软在中东的 AI 算力、 Copilot 的服务、金融云客户几乎全部走霍尔木兹海峡主干光缆，连接欧盟总部与全球网络。一句话，微软中东是高价值加上高依赖，光缆一断，中东业务基本停摆，全球部分跨境数据也会受阻。从更大范围来看，美国软件股会全面遭殃。按照机构的一些测算，这属于美国软件股的高烈度黑天鹅。如果发生 IGV 跌 5% 至 8%， 微软、亚马逊、谷歌、 ServiceNow 等跌 3% 至 6%， AI 替代加上地缘风险双杀，估值将进一步下修，资金流向防御板块，恐慌盘涌出，空头加仓，间接影响也是非同小可。我们继续拿微软举例，微软需紧急切换备用线路，带宽成本涨3到5倍，利润率受压，中东企业加速自建本地冗余，微软份额短期下滑。 微软加速在欧洲、印度、东南亚扩建数据中心，减少中东依赖。2026财年资本开支或超1500亿美元。不过美股市场会迅速消化风险，微软或第一时间发布冗余方案，短期会疼一下，长期不致命，对微软是错杀机会，回调后可逢低布局。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我们总结一下，解绑 OpenAI 轻装上阵，微软仍是软件股最稳选择。微软不是 AI 时代的弃子，是软件股里最扛揍、最能打、最不差钱的龙头。当然 AI 替代阴影未消， Azure 增速放缓，风险仍在， OpenAI 非独家化的长期影响未显现，软件股反弹泡沫随时可能会破裂。但是这些风险市场已经部分定价，不改其基本面的韧性。如果发生所谓的高烈度黑天鹅事件，那么就是又一次的抄底机会。好了，最后祝大家交易顺利，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感谢您与我共度时光，希望有缘，我们下次再见，拜拜。